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忍者之勇》，写给父亲的家书，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3号。爸爸您好，好多年没有给您写信了。虽然我们父女几十年中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彼此很难说完全了解，但是我知道您是一个作风正派、坦荡光明的人，这一点其实也被我继承了下来。您未曾改变地遵循着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尽管经济宽裕，却简朴自律。在眼下这个道德下滑、乱象尽显的社会里，不随波逐流也是难能可贵。爸爸，如果您觉得您一生不为利益与人勾心斗角是值得自豪的话，那么您也可以为您的后人，我以及您的外孙明明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同样继承了这一点，对物质利益少有贪欲，不会见利忘义。爸爸，谢谢您和母亲把我影响成为一个品行端正、是非分明、活得心底踏实的人。爸爸，今天想通过书信和您说说心里话。因为我们缺少沟通，您可能对我人生中的一些选择不理解、不认同。非常抱歉，是我做得不好，没有向您陈述自己的经历，也没有真诚倾听您的意见。不是我不尊重您，而是我在您和母亲面前说话，心理压力比较大。虽然我今年50有2，但在父母面前总觉得自己像个时常犯错的小学生。我脸皮薄，心理承受能力差，使我常常逃避和你们的交流。我年少时体弱多病，让你们特别是母亲对我操的心比妹妹多很多。尤其是遗尿的毛病，母亲很痛苦，我也很痛苦。记得多少次半夜里，母亲发现我又把床上的被子、褥子全弄湿了。她一面快速地收拾，一面大声地发泄着情绪。寂静的午夜，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家里的拖累，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时常冒出结束生命的念头，却没有勇气。因为我身体不好，在同学中，我的毛病也被拿来取外号，嘲笑。因此，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自卑，报复心强。我不思进取，没有奋斗目标，浑浑噩噩中不知道怎样考上的大学，浑浑噩噩中不知道怎样结的婚。讲台站了15年，在第一个任职的学校，用混口饭吃形容很恰当。学校不正规，大家都是混日子的心态，我也心安理得地混着。生孩子时，我大病一场，夏天要穿厚衣服，身上忽冷忽热，夜里常常失眠，白天无精打采，混日子都没有精力混了，只好搞个停薪留职，在家养病。这个医院进，那个医院出，我没有起色，中药喝得恶心，还是没有好转，病急乱投医，还跑去见一个搞巫术的，别人说灵验，我却没有感觉。有一次，我从小河那里提着中药回你们那里时，看到口腔医院门口盖楼的脚手架，我站住了，希望它倒下来，让我长痛不如短痛。那时，我就是这样卑微的，紧紧留着一口气。一个朋友看我活得痛苦，借给我一本《转法轮》，说看看也许会对我有帮助。当时我不相信看一本书能治好我的病。但是看了书以后，我的身体确实在短短的几个月后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没有进医院，也不再去小河那里拿中药。 半年后我重返工作岗位。此前一堂课45分钟，我只能站着讲10分钟左右，就必须坐椅子。课堂纪律不好，我就只能任由学生吵闹，因为我提不起气来制止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上课45分钟，我不仅可以站着讲到下课铃响，还可以根据情况调节课堂气氛，既让孩子们活跃，又不至于无秩序。要知道，这对六七十人的班级来说，既需要脑力，也需要体力，我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教得轻松。到如今，我修炼法轮大法22年，从未吃药，进医院，无病一身轻，这是不争的事实。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爸爸，您说我能不感恩吗？更重要的是，转法轮给了我人生的答案。我一直认为命运对我不公，多病痛，脑子不开窍，受歧视。大三，我的眼睛出问题后，我心灵更加苦闷，有报复社会的扭曲心态，开始偷东西。在大学商场假装买东西，趁店员不注意，就把柜台上的商品装进自己的包里，甚至对我没用的东西也拿，然后扔掉，好像从中能得到一点心理平衡。工作后，买菜时顺手牵羊拿人家的鸡蛋，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1993年。在华生园，当我连买带偷拿着人家的蛋糕从商店出来时，猛然感到头顶上有双眼睛看着我，我不自觉地抬头，深邃的天空中，那双眼睛定定地罩住我，使我惶恐不安，不知道怎么回的家。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偷东西。华生园门口那双眼睛令我生畏，永生难忘。虽然我杜绝了这种肮脏的行为，然而我的心态还是不健康，怨天尤人。现在的女人生孩子，没有几个像我这样生出大病来的，这一点我更是又怨又恨。看了转法轮之后，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自己为什么病痛多，被别人看不起。从此我告诉自己，不管什么境遇，再大的不公，我都永远用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庆幸自己能恰逢法轮大法红传，如果不是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我无法想象生活在这样一个做好人都难的社会里，我怎样才能不随波逐流，在各种不公面前，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良知不被泯灭。孔子讲，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庆幸自己在不惑之年踏上了返本归真之路，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爸爸，您也知道我以前脾气暴躁，点火就着。初中时，同学对我不公，我竟然站在课桌上拿扫把打他们。在您和母亲面前也是，被冤枉了会歇斯底里的发泄。后来和学生相处也战火不断。有一次，我和一个初二男生发生矛盾，他甚至抢过我的教鞭要打我。还有一次，我骂一个女生，他告到校长那里，要教育处通报批评我。唉，现在回忆起来，我都为自己脸红。然而，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我后来任职的学校是当地重点中学，老师们为了职称、奖金、人际关系挺复杂，然而我却不时听到同事当面对我的赞扬。他们说我是现今社会上少有的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人，开玩笑说我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年级主任是个不苟言笑的老太太，常常对我说，全校就你心态好，我要向你学。我的大学同学是副校长，有一次他在我们年级办公室问一个老教师，我这师妹怎么样啊？老太太笑呵呵地说，各个员工都像他，你们当官的就轻松了。教导主任对别人说，你看夏老师干工作从不讨价还价，学生给他打的分最高。爸爸， 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不会得到这些好评的。教师办公室的清洁卫生都是找学生来做的，我也从没觉得不好。修炼后，我不再接受老师翘着腿让学生拖地的现象了。我每天到了办公室，就在默默无声中把拖地擦桌子做了。有一天我正在拖地，一个老教师端着茶杯笑呵呵地说，看来法轮功是厉害啊，把我们这懒丫头教勤快了。当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年级组聚餐，有个男同事对我说，夏老师，我很佩服你，你人很正，我这个人平时喜欢吊儿郎当开玩笑，在你面前我却不敢放肆。我的学生常说我和别的老师不一样，他们私下告诉我，年级只有你和某老师没有绰号，因为我们是尊敬你们的。他说的另一位老师是一位受私塾教育的返聘的老太太。同事的孩子是我的学生，同事说，只有你的话我女儿会放在心上，家长把孩子交给你就省心了。我的学生送给我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在人生迷茫的时候，有一个高贵的灵魂来到了我的身旁，为我指引方向。老师，我会永远记得您。一个男孩子，当我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的造假新闻，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孩子大睁着眼睛，很吃惊。过后，他神情庄重地对我说，老师，只要是您说的，我都信。爸爸，这些话是我教书生涯得到的最大回报，而这些回报是在1999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的同事夸赞我，我的学生尊敬我，而我感恩我的师父，感恩法轮大法。没有真善忍信仰的力量，在大染缸中，我也只能随波逐流，难以洁身自好。因为逆流而行是需要勇气的。修炼前，我也对利益看得很重。记得学校开教研会回来可以报出差费，同事们都是尽可能多报几天，车费也尽可能多写，我也一样。修炼后，我不再这样做了，因为我明白这样做会损德。2000年初，单位有分房指标，据说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了，就一个名额，正好排到我。后来一个同事利用他和领导关系好的优势得到了房子，同事都替我不平，劝我去找校长，说以后没机会了，不能太软弱。最后我没有去，校长知道自己做的不公，看见我都有点不自在。谁知半年后又来了一个新房指标，说这回才是最后一次，校长二话没说，直接叫我去填分房表。同事们都很惊叹，因为这个房子的面积地段是我校福利房中最好的。这件事后，同事对我的态度似乎多了一些尊重，我没有争强，却得到了更好的结果。我想这也是给我的同事一个无言的思考吧。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会和许多人一样，为利益而争而斗，活得又苦又累，绝不会有这样的洒脱。爸爸，每个人的人生追求不一样，价值观也不同，可谓人各有志。今天我为追寻正义良知而努力奔走，我很自豪。我的丈夫，他大学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曾经对共产党相信到了感恩戴德的程度。我的信仰让他经历了几年的内心挣扎，包括想离婚。我们家庭为此有过争吵，甚至冷战。 他心爱的儿子就因为说进化论是错误的，被他一脚踢在屁股上，然后甩下我们怒气而走。那一年明明九岁。2008年我被绑架到派出所的时候，我丈夫被警察打电话找去，从家里走到派出所十几分钟的路程，他竟然膝盖在流血。后来我问他在哪里摔倒，他却不知道。看着他在警察面前努力保持镇定和恭顺，我既心痛又难过。身为外资企业的副总，他平日里给人的印象都是沉着冷静，遇事不惊，而在中共的淫威下，他目光中透出的惊恐与胆怯，让我宁可接受他与我离婚，由我独自面对这一切。几经挣扎后，他没有选择离开我。我曾经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出离婚？他说，不会找到像你这样的好人了。如今，他精神觉醒，已经给自己退了党。他默默地在经济与精神两方面给予我支持，因为他知道我在做着一件正确的事情。他也慢慢相信，他会因为支持我而拥有福分。我们虽然经济不是很富足，因为种种原因，三口之家如今还未能团聚，但我们彼此信任，尽管有矛盾，也互谅互敬。明明在我们的影响下，身心健康，孝敬仁厚。见到他的长辈，大多都会对他表达喜爱和认同。然而，这并不是我这个母亲的功劳，而是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若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都不会做好人，谈何教育子女？爸爸，请相信，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不会给你们丢脸。这种代代传承的心胸坦荡的作风，也许就是一种家风吧，只会让您在人生的回忆中引以自豪。目前，我和我的同修做的事情，有很多人不理解，骂我们蠢货，吃饱饭没事干，甚至包括亲人也会恶语相向。但我知道，不是同胞手足不善良，而是因为几十年走过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在中共的强权下低头做顺民，这样才能让自己有一点暂时的安全感。从我的外公奶奶开始，亲身经历了亲人们的遭遇后，我能理解你们只是想获得安宁生活的愿望。母亲也是希望我离开中国，让她不要有压力。我理解，真的理解，你们经历的太多了。爸爸，您可能还不知道，我曾经因为和两个路边的中学生谈论法轮功而被抓进拘留所，家人不敢告诉您，是怕您上火。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我离开国内的原因。可是爸爸，您知道吗？拘留所的经历不是我人生的耻辱，我在那里得到的是默默无声的同情，掷地有声的赞叹。一个警察在周围没人时悄悄地问我，你会恨我吗？我说不会。他叹了口气，回去还练吗？我说还练。他低下头轻声说，以后要小心啊。临离开时，他望着我，目光停留了好几秒，用告别亲友一样的语气说，你自己多注意啊，我们走了啊。那一刻，我忘了自己的处境，为他的善念而身心愉悦。拘留所里，一个偷钢材被关进来的老婆婆大声说，这里面的人都是干了坏事进来的，老师你是冤枉的，你和我们不一样。一个吸毒的年轻女孩详详细细地问了我很多问题，最后她说，阿姨，您要是我妈妈就好了，我就不会有今天了，还说出去一定找大法的书看。爸爸，您别因为我曾经被中共关押觉得丢脸，相反，您的女儿不向强权低头，不卑不亢，坚定中没有对立，慈善而不失尊严，警察也暗自佩服。我相信未来我的家人将以我为荣。 仁者之勇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高压下能够挺直脊梁，在暴力下坚持和平理性，在克服恐惧中依然勇往直前。这种同化了真善忍而自然流露出的胸怀德行，也一定能感化世人。我们正在实践这一点。有人说，中国历史上从来只有顺民和暴民，而法轮功学员既没有在强权下低眉顺目，也没有在不堪暴力时以恶制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例，因为我们心中有伟大的法轮大法。亲爱的父亲，您也是一个正直的人，请您相信，乌云不会遮住天，春天总会来临。你可以是一束光，去照亮黑暗，你也可以不是一束光，但是你需要做的只是选择，选择睁开眼睛，迎接光明的到来。这句话说得真好，爸爸，您也睁开眼睛吧。爸爸，我眷念我的家乡，梦中都会怀念那静静流淌的嘉陵江和那些朴实的乡邻。我也感恩养育我的故土和双亲，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深感自豪，因为我的血脉里同样注入了中华文化的理念，真诚、善良、知恩图报。不久的将来，当我们那个历尽沧桑而拥有美德的民族再度辉煌的时候，当真相大显、人归正道的时候，您会因为有我而自豪。您的女儿曾经是亿万个为这一天的到来而付出努力的好人中的一员。您甚至可以感到荣耀，因为我们做了一件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情。没有暴力、恶言，只有平和、善良，却改写了历史。如果没有信念的坚守，没有上天的看护，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想做英雄豪杰，但真善忍信仰的力量，让我们慈悲和无畏，心中光明坦荡。未来新世纪的曙光，一定属于好人，属于善良。爸爸，请用您一生拥有的正直和从不虚伪，在心底默默地支持正义，支持我吧。上天将赐福于您，愿您和母亲多保重。女儿，2021年3月。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免疫系统重症患者找到灵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永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3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多年了，今年70岁，是国企退休人员。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见证过许许多多法轮大法的神迹和各种感人的故事。第一部分，小西姑娘因祸得福。小西姑娘是我儿子的一位朋友，她家住外地。2014年的一天，儿子跟我说，小西得了硬皮病，要来我市看病，今天晚上就到。儿子上网查了，说这种病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他打算晚上请小西在外面吃顿饭。这姑娘我也认识，晚上我就和儿子一起去了。见到小西时，我着实吓了一跳，原来白净漂亮的姑娘现在却变得满脸红黑肿胀，说话时面部表情僵硬，像戴了一个假面具，我简直认不出她了。吃饭时，我坐在小西的身旁，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她的手，我心里一惊，她的手硬得像铁皮一样。小西伤心地说，我在当地已经治疗了半年了， 被确诊为系统性硬皮病，属于免疫系统的病。西医中医都看遍了，不知吃了多少药，一点效果也没有。这次小西是和母亲一起坐飞机来我市治病的，小西抱着一线希望，挂了国内最权威医院的最权威的专家号。那年小西才30多岁，正准备结婚，突然得了这种病，对他和家人的打击可想而知。因为时间的关系，在饭桌上我只是简单的给小西讲了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及祛病健身的奇效。我告诉他坚持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对身体肯定有好处。第二天小西去看了病，医生给他开了半年的药，他们母女就直接回家了。半年后小西又来拿药，我看他的病情更严重了。小西说，现在我的胳膊不能弯曲，穿脱衣服都得别人帮忙，双手不能握拳，10个脚趾头红肿流水，浑身关节疼痛，走路都很困难。我问他，你回去念九字真言了吗？他说他不太相信。这也难怪，一个从小就受无神论洗脑的人，只相信所谓的科学，怎能相信念9个字就能好病呢？看到他的样子，我既心疼又觉得他很可怜。我又耐心地和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及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我又劝他说，到我家和我一起学法轮功吧。他看我是真心为他好，碍于情面，当时就答应了。回到我家，我先给小西看了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各类真相光盘，还给他看了细雨人生的系列故事，哈佛学者的医学神话视频。他看了之后触动很大，最后他说，看了这些资料才知道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太无耻了，为了给迫害法轮功找借口，竟然用如此手段骗老百姓，我们都被他玩弄了。接下来我让他看师父的讲法光盘，他很接受，九讲还没看完，他就激动地告诉我说，阿姨，我的脚好了，不流水了。我听了也很激动，太神奇了，你还没开始学练功呢，你有缘分，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开始给你净化身体了。一个星期后，我给小西放师父的教功录像，开始正式学功。小西很能吃苦，悟性也好，和大法很有缘分。尽管他全身都很疼痛，可是他第一次练动功时，就坚持练完了1个小时。一次小西练抱轮，我看到他不停地流泪。练完功后我问他为什么流泪，他说自己当时心里想，师父，我想修炼，可我的业力这么大，我能行吗？请师父帮帮我吧。这时他看见了师父的法身显现在他的眼前，啊，原来真的有佛呀，我想什么大法师父都知道啊。小西好激动，此刻中共多年灌输的无神论观念被彻底打破了，他抑制不住的泪流满面。小西在我家住了2个星期，他母亲多次打电话催他回去，甚至骗他说他外婆病重，让他马上回家。估计小西妈妈是受邪党谎言的毒害，担心女儿上当受骗。回去时小西穿衣脱衣不用人帮忙了，脚也能正常走路了。回到家，他父母看到小西的变化非常高兴。他妈妈在电话里跟我说，大姐，谢谢你，现在小西一天一个样，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以前我不相信，现在事实摆在面前，我不得不相信了。他指的是相信法轮大法好。小西告诉我，他回去后就抄了一遍转法轮，坚持每天学法练功。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收获很大，也知道向内找了。小西和我说，以前经常和父母发脾气，怨恨身边的每一个人，把自己生病的责任归咎到别人身上，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呢。小西激动地说，我真是因祸得福了。后来小西给我儿子发了视频， 我看到他脸上的黑皮都脱掉了，模样恢复如初。他还把自己康复的经历告诉了他的同学朋友，很多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他表示要精进修炼，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第二部分，小静说，我现在能跑了。小静是我同事的女儿，年纪40出头。近些年小静身体一直不好，整天跑医院，中医、西医、针灸、按摩、艾灸，也用气功治过病。小静40岁了，还没成家，和母亲相依为命。2020年小静又添了心病，全身肿痛，痛得走路不敢迈步，蹭着走，并且三天两头发高烧，他自己说肺都烧坏了，也是中医西医都看遍了，最后连路也走不了了。小静母亲年迈，身体也不好，都是亲戚朋友用轮椅推着小静去看病。经过多家医院的确诊，结果是结缔组织病，多肌炎。小静说，多肌炎和硬皮病、红斑狼疮都属于免疫系统的疾病，统称结缔组织病，是世界疑难病症，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只能靠激素维持，但仍然不能遏制病情向内脏发展，最后会导致消化道、肺、心脏、肾脏等器官衰竭，人称这种病为不是癌症的癌症。医生也没有好办法，只能给小静开大量的激素，用以维持生命。她每天要吃10片激素，激素对人身体的伤害很大，所以小静全身肿胀，脸已经肿得变形了，把小静妈妈愁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泪。她母亲由于长期的焦虑，自己也是一身病，经常打电话跟我诉苦。这些年来我从没放弃过给他们母女讲大法真相，给过他们很多的法轮功真相资料、真相光盘，还给他们看过大法书，但他们还是说相信科学、相信医生。可是现在医生也救不了小静了，他们母女俩都绝望了。我再次劝小静学练法轮功，我给她讲了小西的故事。我告诉她，小西和她得的都是属于免疫系统的病。小西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很快康复了。小静是个固执的姑娘，还是不太相信。她让我把小西的联系方式告诉她，她要自己亲自去了解。小西耐心地和她讲了自己修炼前后的变化。最后，小静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想练练试试。我把转法轮书、师父的讲法录音、教功录像都送给了小静。就这样，他也开始学练功了。小静也很能吃苦，开始练功时浑身疼得站不住，但再苦再累他也咬牙坚持着，实在疼得不行时他就吃点药再接着练功。他说，我每次练功时都会打哈欠、流鼻涕，全身大汗淋漓。我说，这都是好事，是大法师父在给你调整身体。不长时间，小静的变化特别大，肿消了，身体恢复正常了。她说，得病时我从来不出汗，现在练完功后感觉汗毛孔都打开了，全身轻松，所以现在她很喜欢练功。原来她甘油三酯也高，前些日子单位体检结果都正常了。她高兴地告诉我，我现在不但能走路了，还能跑步呢，什么活都能干。那天大风沙后，我上了一天的班，下班后我还能把自己的汽车给擦了，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真为小静高兴，告诉她要多学法、多修心，会有更大的提高。目前小静只注重练功，不怎么学法，即使这样，慈悲的大法师父就开始管她了。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高德大法，创造了很多医学奇迹。小西和小静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两例。
今天文章题目是海外小朋友学大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珍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我是海外大法弟子，是明慧学校的老师，同时也是家长。2020年3月份疫情爆发，学校都不开，大法小弟子们不能到校上课，在家里上网课。这是大法小弟子的集体学法的好机会。我与家长们一起带孩子们开始在网上集体学法练功，至今已有一年的时间。感恩师父，大法小弟子沐浴在法光中，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道德下滑的浊世中健康快乐的成长。第一部分，中英文阅读能力快速提高。我们每周两次英文学法，四次中文学法，一节音乐课，学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即使后来学校开放，孩子们返回学校上课，我们依然坚持每天的学法和练功。至今孩子们通读转法轮四遍。大法是神奇的，海外的孩子中文很差，多数不认字，有的发音不准，就像外国人讲中文的语调。低年级的孩子英文会说不会读，中英文都要一字一句的教。一年的时间，孩子们开始认字了，现在有的可以跟成人学法了。第五遍学转法轮，我们开始背法，英文再读第三遍。通过学法，小同修的英文阅读与拼写也提高很多。我们在寒假和春假办了两次九天班，又系统地听英文的书，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和现在正在听的中文版的《九评共产党》一书。第二部分，师父为小弟子清理身体。春假的九天班刚刚结束，这次有好几个小朋友都有身体上消夜的反应。六岁的一休小朋友在听完第一讲讲法之后，出现了腿疼头晕症状。他腿疼得厉害，一宿没睡好觉，第二天早晨又头晕。一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与小朋友集体练完功之后，他的宵夜症状就很快消失了。15岁的明明听法的前几天都感觉到浑身发冷，脸上的青春痘也出得非常严重。很多小朋友都说这次听法感觉到身体非常舒服，非常轻松，有的人有暖暖的感觉。前一两天小朋友们很难注意力集中乱动，有的还困，后几天就逐渐静下来了。九天班结束后，一休小朋友原来可以双盘40分钟，现在可以双盘打坐一个小时。五岁的维纳原来可以打坐半个小时，现在也可以打坐一个小时了。八岁的小胖是一个学法练功都很困难的孩子，他心里想学法，可是每次又无法坚持，而且妈妈很忙，顾不上陪他学法练功。这次九天班他住在我家，尽管他还是听法很困难，动来动去，而且困得厉害，但还是坚持下来了。小胖在家里常惹父母生气，惹弟弟哭，这几天他一直很安静很乖，每天晚上听完法发完正念就洗漱上床，听着大法的音乐普渡或者是记事，很快就入睡了。早晨小胖参加小朋友的集体练功，作息很有规律，白天与小朋友们玩耍时，小胖性格温顺开朗快乐，这在过去是做不到的。第三部分，大法开智开慧。我的女儿文文今年11岁，这次九天班由她来给大家通过网络会议播放师父讲法录像。每天她都早早地做好播放的准备，盘腿打坐听法。她比较自律，但是如果她有问题时，她是个很难被说服的孩子，就是俗话说的犟。现在她改善很多，也变得宽容大气多了。通过学大法，文文开智开慧。文文在学校里大部分功课学起来都很轻松，学什么技能一学就会。爸爸是钢琴老师，但文文学钢琴基本不需要爸爸坐在旁边直接教授，多数是自学。他还担任爸爸的钢琴学生的陪练。 疫情期间，文文的网上舞蹈和绘画课进步很快，几个月的时间达到别的孩子一两年的水平。文文学大法之后最突出的变化是，他做什么事情都能够静下心来，注意力长时间集中，做事情有始有终，不需要父母监护。无法想象他三四岁的时候曾是多动、注意力极其不集中的孩子。目前西方的教育也是不尽如人意，文文用真善忍去衡量好与坏。在学校里有变异的书和音乐，他不听不看。一天，他从小朋友那里借了一本书，发现里面写的是一个小女孩有两个妈妈，其实就是同性恋家庭。他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本书不好，就不再继续看了。第四部分，戒掉游戏瘾，在法中精进。罗根是去年七月末正式来学法的孩子，当时他正处于玩游戏不能自拔的阶段，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玩电子游戏，而且眼睛、脖子和手总是不停地动。为此，大法小弟子们一起学习并背诵了师父有关电子游戏方面的讲法，同时小同修们帮他发正念。短短一周左右，他就对打游戏不感兴趣了，每天坚持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学法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到点儿，他就自己打开计算机准备学法。罗根遇事用法衡量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能吃苦。妈妈说，一次罗根在练第二套抱轮时，手累得很酸了，但他没有放下，而是在心里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法后，罗根更能明辨是非，对变异的东西排斥，帮家里分担家务，洗碗、吸尘、整理自己的房间。他学习轻松，画画班的老师也很欣赏他。看到罗根和妈妈心性的提高，爸爸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好，也越来越支持他们母子修炼了。第五部分，修炼真善人，姐弟和睦。春假之前，八岁的姐姐龙宝经常和三岁的弟弟德祥吵架。早晨妈妈要花好多时间调解他们，弄得妈妈精疲力尽，孩子经常上学迟到。九天班之后，妈妈和龙宝都惊奇地发现，龙宝与弟弟吵架的次数少了，所以龙宝可以早早的就到学校了。九天班之后，三岁的弟弟德祥表现得非常愿意学法，小小年纪的他可以参加集体背法了。有一次学法时，他趴在桌子上都睡着了，轮到他时，姐姐龙宝说，德祥睡着了，他不能读了。德祥马上爬起来说，我读，我读。原来他睡了，可是耳朵没闲着。第六部分，昔日倔小孩，今日音乐小天才。12岁的瑞瑞是变化最大的大法小弟子，和过去比判若两人。瑞瑞从小自我个性很强，性格很倔强，妈妈在教育他的时候很头痛，你说东他往西。一年来和小同修们学法练功，瑞瑞在性格上变化很大，变得很平和，很善良，连面相都在跟着变了，一脸正气。2021年学校老师给他的回馈是说他变得非常宽容大度了，因为班级里有一个孩子是多动症，经常欺负瑞瑞。过去瑞瑞跟他一样去争去斗，愤愤不平，现在他很包容这个孩子，怎么受欺负他都不往心里去，还经常帮助那孩子，做到以德报怨。瑞瑞从小就学钢琴，自从大法小弟子在音乐课上学唱大法弟子的歌曲，他就开始喜欢弹奏大法弟子的歌曲。有些歌曲找不到歌谱，他就自己反复听，自己能把曲子记录下来，而且还能配上左手伴奏。当地举行大法庆祝活动时，大人的节目和孩子的节目都会请他来伴奏。他自己有油管频道，把自己的作品发到网上，都是用钢琴弹奏的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在学校里有艺术表演时， 瑞瑞弹奏大法弟子创作的曲目，用自己的特长来证实大法。第七部分，辩论中放下名利，获得高分。15岁的念念现在已经上高中了。去年他们学校从美国一所大学请来一名 NDP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成员给学生做演讲，灌输一些社会主义的理念。因为大法小弟子看过《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所以念念的思想很明确，知道这是不好的。当时学校对此展开了很深入的辩论，念念在其中表现很出色，被选为第二轮的代表。期末的时候，学校要做一个课题，西人同修建议他策略一点讲，不要太直接，因为现在由于左派教育的影响，学校的师生都支持左派，直接说会影响他们接受大法真相。念念的思路很清晰，方法也很好，他以北朝鲜为例，讲解了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影响。没想到他的这个课题得到老师的好评，最后期末这个科目的老师给了他98分的高分。他当时很惊讶，因为这位老师是支持左派的，念念原以为老师一定会给他低分，结果却正相反。第八部分，天才儿童学大法。14岁的明明在学校享有有天赋的孩子称号，学校对这类孩子有特殊的培养，他在学习技能和技能应用方面超出一般的孩子。尽管他很聪明，但他学习不是很用心，所以平时的成绩除了数学有时得 A, 其他通常不会。可是当他大量学法后，头一个学期所有的学科都得 A, 第二学期都得了 excellent, 就是最高的评价，进步是飞快的。去年圣诞节聚会，他有在学校大厅为师生弹奏音乐的机会，除了圣诞歌曲，他还选了一首大法弟子创作的曲子《为你而来》。学校的师生们都赞美大法弟子的乐曲美妙好听，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大法弟子证实大法，帮助清理了他们学校的环境。学校每年都有演讲比赛，明明与妈妈商量利用演讲比赛的机会讲真相，最后他们决定选择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话题。妈妈给他的建议是，文章既要写得柔和一些，让人能够接受，同时证据要充分。学校要求4分钟的演讲，可明明准备的材料是4分半钟，为了更好的讲清真相救人，就不能再缩了。尽管超时，但在班级和学年中明明都表现出色，到最后只是由于超时没能进入学校的裁决。不过也有100多个学生和老师都听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一年来，明慧大法小弟子和家长在修炼上都有很大提高，这里只是介绍了几个孩子，其实每个大法小弟子都变化很大，讲起来有说不完的话，由于篇幅和时间有限，这里不能一一介绍。感恩师父，带好大法小弟子是家长和明慧老师的责任，我们要做好，让师父放心，唯愿师尊孝。
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